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道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9，页数是第98页。那上一周是说明到98页结束，目前的段落是在说明《俱舍论》分别四品中有关有情世间的有情身，总共有9大议题。那第8项的议题是说明12支缘起的内容。在卷9的部分，已经将12支缘起的要义，以有部毗婆沙中为主。那附带也提到金布施。这2大中对于12支缘起的见解，在前卷已经说明。接着进入了第10卷，在12支缘起中的第2科，别名名义，在第1小科中别分别四，就是对于12支缘起中的4支：无名支、名色支、触之以及受之，个别在阐述其定义。对于无名的定义，以毗婆沙中的看法，是在讲义的98页。无名，它是对于不了知第10业果，或者以注解书是不了知地宝业果，地就是指四地，宝就是指3宝，业就指3恶业，果就是由业所感得的果报。那对于四地乃至于善恶业报，不能如实了知，这就是无明。所以无明跟笨，跟我们一般白话说的笨是不一样的。好，那基于毗婆沙师这样的定义，因此无明它不是等同于染污秽，那更不能说无明就是一切烦恼。所以在讲义的96页到98页上半，个别分别破斥了主张无明就是染污秽，或者主张无明就是一切烦恼，这2家的看法，有不给予破斥，认为这样的见解是与正义、与正理不相同的，是有相违背的。好，那接着进入讲义99页，科判小低，浅义。在被后世列为婆沙里面的4大家，毗婆沙中里面的4大家，其中的一位大德法鹫这样的主张，论文提到，大德法鹫说：“此无明是诸有情类是我类性。”接着，俱舍论主就提问：“欲与我慢，类体是何？”所谓诸有情的是我类性，这个类的体性是什么呢？因为是我其实就跟慢是同样的形象啊。那因此，所谓的类为什么可以就指称是无明呢？大德法就引了契经做解释。今言：我今如是知矣，如是见矣。诸所有爱，诸所有见，诸所有类性，诸我所执，我慢执随眠片断片之故，无影即灭。引了这部契经，因此大德法就结语说：故知类性异于我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所有的随眠中， 主要可以分成六大类，如黑板上所列出来的贪、嗔、痴，或者是也等同于无明，慢、疑，还有见。那见又可以分成五种，五种见，从有生见乃至于邪见，总共有五种，也可以称为是五力识。力是猛力的力。那贪本身也可以再分成欲贪以及有贪。欲贪就是指欲界所系的贪，有贪就是指上二界所系的贪。那一般可以说是六种随明或七种随明。那如果再将见分成五种的话，那加起来总共可以有十类，十种随明等等。好，那引了这部契经的用意是，世尊自称对于所有随明已经断片知了，获得极灭涅槃。那因此在契经中出现的内容，诸所有爱一直到随眠这样的内容，法就认为它就包含了这六大随眠，包含了六大随眠。好，那相关这部契经的解释，对应注脚十九刮胡一以及刮胡二两位中途古德的注解，可以参考字卡，请参考字卡。那字卡上是将普光的俱舍论记以及法宝的俱舍论述做对应，可以看出两位古德的解说有大同小异之处。以经文所提到的如是知以如是见矣，在普光的解释总共有四种，总共有四类。比如说第一种是见修，修道或见道，修道对应的是如是知，见道对应的是如是见矣。乃至于第四类如是知的契经表明的是阿罗汉的净智无生智，如是见契经这句话表明的是阿罗汉的无学正见知。好，对于契经的诸所有爱，两位祖师所讲的都是一样，这一句就是指随眠惑中的贪爱，随眠惑中的贪爱。对于契经中的诸所有见，两位祖师所解释的就有所不同。在普光的俱舍论记认为诸所有见是见随眠中扣掉有生见其余的四种，也就是边见、界进取见、见取见、邪见这四见。但是在法宝的俱舍论述呢，认为契经的诸所有见就包含了所有的见随眠，也就是五见。好，那对于这部契经的引证关键就在于诸所有类性，诸所有类性。那这句话先暂且搁着不看，再看契经的下一句是提到诸我我所执，诸我我所执，普光认为所指的就是有生见，就是我见我所见，那以有生见做代表，以我见做代表。我慢呢，我慢普光认为是指七种慢中的我慢而已，七种慢中以我慢做一个代表。但是在法宝的俱舍论述认为我慢执其实就广含七种慢。好，那契经有关烦恼中的最后一词是随眠， 那很特别的是，两部祖师大德的著作都提到依照的顺证理论的解读，契经中出现的随眠这个词所包含的是六种随眠的疑还有嗔恚，疑还有嗔恚。好，那因此呢，契经的诸所有爱乃至于随眠这样的一段文，对应六随眠，所以法就引了这部契经的用意，就是这部契经中的这句话诸所有类性所指称的，就是对应到愚痴，也就是无明。那因为诸所有爱对应的是贪，诸所有见以及诸我所执对应的是见，那我慢执对应的是慢。契经的最后一个词随眠对应的是疑还有嗔恚，因此剩下的随眠烦恼就是无明，对应契经的内容就是诸所有类性。那由于诸所有类性跟我慢执在契经中是同时谈到，因此法就就引这部契经做总结，故知类性异于我慢。如果两者是一样的话，契经就不会同时谈，正因为两者不同，类性是不同于我慢的，因此呢，代表诸所有类性所指称的随眠惑，以法就的认知应该就是指愚痴，也就是现在所探讨的主题无明。好，那针对法就这样的解经，世亲其实是不赞同的，因此世亲呢就提出了争问，请看到讲义的第100页。复争就是俱舍论主世亲再度争难，您之类性即是无明，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契经中诸所有类性的类性所指的就是对应到随眠中的无明随眠呢？那法就回答，不可说为于烦恼故。接着就在执难，岂不可说为于慢等。好，那对于这样的一段文，他的问答的意思就是说，引了这部契经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能够确定契经中所讲的类性所指称的就是无明？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当初世尊在开演这部圣教的时候不直接讲诸所有无明就好了，特别要用类性做代表呢？法就的回答是说，因为类性不可以解读为是其余的烦恼。那理由在俱舍论并没有很明确的讲为什么不可以解说成是其他的烦恼。那当然在注脚20刮胡二法宝有稍微说明一下，因为其余的随眠惑已经在这部契经中个别出现过了，比如说诸所有爱就是贪随眠，乃至于见我所执还有我慢执，那么随眠这个词特别指涉的是疑跟嗔恚，那因此剩余的无明没有出现，那对应的就是契经中的类性哦。好，但是呢，论主世亲并不这么赞同，就是说难道不能将类性解读为是其余的 慢、睡眠，乃至还有其他的烦恼吗？针对岂不可说为愚慢等这句话的解释，两家古德的看法也不同，请参考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岂不可说为愚慢等，在普光的解释是愚六种慢。为什么解释成愚六种慢呢？因为在契经中有出现我慢执，对不对？那因此呢，慢可以分成七种，如字卡的表格下面有列出来，慢有七种，就是慢、过慢、慢过慢、我慢、真上慢、悲慢，以及第七项邪慢。那因为在契经已经有我慢执，所以扣掉我慢执，其余的六慢似乎也可以说成是契经中的诸所有类性呢、啊？为什么不行呢？好，那这是普光的解释。所谓的愚慢等，是指愚六种慢，但是在法宝的解释就不如此了。在法宝的解释，愚慢等呢，是那个等是包含了疑还有嗔恚，是包含了疑跟嗔恚。如讲义一百页注脚二十一刮胡二引文的第三行中间之后，等为等取疑恚恶惑。好，那当然世亲的原意是什么只能问他本人了，但是古德有这样的不同看法，似乎也不太冲突，也是都各有其理啦。好，那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这部契经虽然所说的内容即使要对应六种随眠，但是事实上引了这部契经做校正，也无法去确认无明的法体就是类性，因为对于契经中出现的类性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法教有法教的看法，认为类性就是无明，但是站在其余人的角度，类性也可以指涉为是其他烦恼。那因此呢，引了这部契经就变成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办法做一个决定证。好，所以在讲义的一百页注脚栏，注脚栏也就是注脚二十一刮胡二法宝最后的一个评判，有提到说，在顺证理论的解释呢，智是一家之别，无物决定证。如契经中所谈到的随眠这个词，怎么能够知道它必定是指涉疑跟嗔恚这两个烦恼，而不是包含了无明呢？好，那当然其他法宝还有列出不同的见解意见。那因此所讲的意思就是说，这部契经无法去作为类性及等同于无明的校正。好，那附带补充一点，在讲义一零一页的注脚栏二十二的上一行众贤照顺证理论卷二十八，是卷二十八。好，对于无明的法体的探讨呢，在婆沙的义说罗列在俱舍论总共有三家。大毗婆沙论认为无明的法体就是对于四谛乃至于对于善恶业果是不了知的。有其他三家的义说，第一家是主张无明就是诸染污秽，第二家认为无明就是包含一切烦恼， 第三家所指的就是大德法界，我认为无明就是契经讲的类性。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纷争，最后论主呢就跳出来，如讲义101页论主指针提到的内文，就是若更于此具细言循，言论繁杂，故应且止。意思就是说，再去探讨这样的内容呢，是没完没了的，无法具细靡遗的慢慢的去研究探寻啊。所以呢，到此为止吧。好，那接着看十二支缘起中的另外探讨的是名色这一支。论文提到名色何意，色如先变，今为变名。因为在先前的戒品第一卷的时候已经有提到了色蕴的内容，所以相关的法义呢就请参考戒品。因此在现在这个段落就指辨明，就指分辨所谓的名色中的名。颂曰：名无色是蕴。那第一家解释，无色是蕴何故称名，一般名就是指名称，名称名目。那为什么将受想行识这四蕴称呼为是名呢？我答：随所立名，以及随所立的根境，以及随根境的势力于意会转换改变，故说为名。那随所立名目的这个势力，对于名目所指称的对象，会依照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民俗背景而有转换改变。那因此呢，这样的内容就称为名。那同样的根，六根以及所缘的境界，也会随着这样的一种势力，对于指称的这个意，就是指对象，而有所转换改变。因此呢，将这无色四蕴也称为是名。也就是说，这四蕴依着有情的根缘境会有所作用。那不同的根缘取所相对应的境界，会产生种种不同的改变作用。那因此就将这四种无色蕴称为是名。好，那接着就提问：云何随名势力转变？答：为随种种事共立名，于彼彼意转变全表，即如流马色味等名。所谓的名称名目呢，就是所谓的世间大家共许的一个名称。我们把这样的，比如说现在我右手所拿的，就已经为过去的人所定义都，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动铅笔，这就是世所共立的一个名目名称。那于彼彼意，就是于个别个别不同的对象，所立的名称对于个别所指称的对象，会依据的时空还有民俗风情等等的解释表达而有所不同。那后文呢就举例，比如说对于头上长两只脚四只，头上有两只立的脚，那么有四只脚在地上，类似这种古代做耕耘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就称为是牛。那如果作为一个交通工具， 那有那样的形象就称为是马等等。那这就是是共利的一个名目，是所共利的一个名目。好，那接着就再问了，此复何缘标以名称？也就是这四蕴啊，无色四蕴为什么也用名作为称号呢？好，那请看到讲义102页。于比比境转变而缘，又类似名，随名显故。主持都是无色四蕴，受想行识。无色四蕴对于个别所缘的境界，会依照的境界的不同，就是转变，就是依照的不同的境界而个别有所对应的缘取。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就这样的一种含义，就好像对于个别不同指称的对象，世俗会共许立个别不同的名目一样。那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无色的四蕴跟世俗所共立的这个名称名目，它都是随境随境界对象而转变。那因此有相应的这种道理逻辑，所以也将无色四蕴称为是名。好，那第二个理由是又类似蕴。第三个理由是随名显故。主持都是无色四蕴。无色四蕴它在某种情况呢，也类似于世俗所共立的名称。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名称它本身也是无色法，它也是无色法。那四蕴受想行识本身也是无色法，所以是同样的种类啊，同样的种类。以有部的分类来讲，名句文声的名，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名称啊，它本身是心不相应行法，对不对？所谓的心不相应行法，就是非色非心，那又不跟心心所相应，所以呢，无色的四蕴，它本身就是非色，在这样的一种种类之下，是跟世俗所共立的名称有雷同之处，当然不是完全等同，只能说是有相近的一点，相近的一点，同样都是属于非色法，无色法。好，那第三个理由是说，无色的四蕴是随名显故。为什么呢？因为受想行识，我们只能去理解它的作用。可是，比如说怎么去说明受心所？我们说受心所去是领纳的作用。但是讲领纳似乎又很难去理解，那比如说想心所是施设名言的作用，那讲这样又很难理解，所以过去的人呢就会用受这个词，用中文受这个词来表达是领纳的意思，用想这个词表达是施设名言，于境取向施设名言的意思。那因此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表达无色的四蕴。那这样的一种逻辑，也就好像把现在我右手所拿的这个东西，用一个名目来表达，以后只要讲这个名目，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可以在纸上写的一种工具，那可以用所谓的橡皮擦可以去擦拭掉的，那这就称为自动铅笔。好，所以用一个名称来表达某种作用，这样的一个法体跟世俗共立某个对象，给予它一个名称， 都有相关的类似的一种含义存在。所以以这三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无色是蕴用名这个字词来全表。第一个理由就是无色是蕴对于个别的所缘境的转变而去缘取，再来是无色是蕴在不属于色法，它是跟名是类似的。第三个理由是无色是蕴也是要借由名称而去表达给其余的人知道，所以基于这三个理由说明无色是蕴以名来立他的称呼。好，那科判 B 呢是有余师的看法。有余师说为什么无色是蕴以名来标称呢？因为舍此身已转去余身，那转变如名，故标名称。因此呢，意思是说这无色是蕴在有情的轮回从此世到下一生它是有经过转变的。那这样的转变的道理呢，就跟世俗所共立的名称一样，同样一个东西，但是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也许会给予不同的称呼。那无色是蕴呢，在有情的此生到彼生呢，也是有这种转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雷同于名，雷同于世俗共立的这个名，因此也就以名来表称。好，那这是两家的看法。当然以有部的正义应该是以意境，意境作为无色是蕴依名来立称号的主要原因、如注脚三十一就有讲到，注脚三十一的引文倒数第二行，初解，初解就是指讲义101到102页科判小 A 的第一节，是曰意境，意就是转变改变的意思，依意境名转变。那后解，后解就是指有余师，是曰意生，意生就是从此生到下一生，那名为转变。好，附带一提，在注脚28引文的第三行的第三句，名色无失，那个逗号跟色要位置要改变，名色逗号无失。这一段文普光的解释是说，无色的是蕴对于个别的所缘境缘取这样的一种转变，就如同世俗所共立的名目一样，但是在行蕴中所包含的心不相应行法虽然没有转变，但是呢也同于无色中有转变故，在种类中是相同的，所以将心不相应行法也包含在名的范畴，含色是没有过失的。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所谓的色就是变爱的定义，变爱的意思就是会变坏，然后占有空间具有质量，这个称为爱。所以呢有为法中会变坏的，会无常变坏而且占有空间具有质量的法体就称为是色法。但是呢在一切色法当中所谓的无表色，它本身呢是 虽然是有违法，但是呢，他没有所谓的爱，他没有所谓的爱。但是由于无表色在成为无表色的前提呢，它是借由表色，就是身表跟或者是语表造作而成的，所以从无表色这个果法去探究它的因，它也会同于色法是有变爱故，那因此将无表色也包含在色法色蕴中，是没有过失的。以这样的无表色，虽然本身没有变爱，但是同样色属于色蕴，以此逻辑来推回不相应行法，虽然本身也没有转变，不会去缘取个别不同的所缘境而转变，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一样是非色法。那非色法这样的一种情况，跟其余的受想还有心所法以及世运都是雷同的，因此将不相应行也包含在名中所含色。那这一段文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道理。简单的讲，就是在论文中与比比境转变而缘，其实能够去缘取所缘境的，就是在无色世运中就只有受运、想运还有行运中的心所法以及世运嘛，对不对？但是行运中除了包含心所法之外，也包含心不相应行法。那心不相应行法并不符合论文所讲的于比比境转变而缘，因为心不相应行法不会去缘取所缘境。那为什么心不相应行法既不符合这个条件，却也以名这个称呼来含摄呢？那么在注脚28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心不相应行法不符合于比比境转变而缘，但是在非色法这样的一种归纳中，心不相应行法同样也是非色法所摄。那这样的一种性质等同于受想还有心所法以及世运，因此心不相应行法也可以用名这个称呼来含摄，是这样的一个注解解释。好，那以上就是对于十二支缘起中的名摄支的解读，那主要就是要理解所谓的名，就是指受想行受想行识这五色的四种蕴。接着辨明的是触知，那触知的内容主要分成三小科，第一科是说明六种触，那第二科是说明两种触，第三科是说明八种触，那加起来呢总共就有16种。所以可以先翻到讲义的110页，110页科判小D的总结，触知就是将前面的三科六触、二触以及八触总合起来，就是16触。那这样的16触，如注脚59，在发智论，或者是大比菩萨论都有罗列出来，也有相关的解释。那因此世亲论主呢就因应的在谈十二支缘起中的触支，将这16触个别分成三类作为阐述。请翻回讲义的102页，先看的是第一小科的6种触。论文提到触何为意，宋曰触六三合身，触六就是指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将处分成六种，那处本身呢是借由三种法合合而生。那三种法就是指根进士。好，论文长行的解读，处有六种，所谓眼处乃至于意处。眼耳鼻舌身前五种处呢，在后文会提到，就称为是有对处，或者称为是身。因为所依止的根呢，是有对根呐、啊。好，接着论文提到的是此复是合，答三合所生，为根进士三合合故，有别处生。特别强调别这个字呢，是基于后文会有另外一家的看法，比如说金布施认为三合合本身就是处，但是站在有部的看法，根进士跟处呢是个别不同的，处是一个心所法，它本身可以跟心王相应。然而金布施的看法却不如此，金布施认为由根缘取进合合生事，那这样的事本身呢就是可以称为是处，所以三合本身就是处，这是金布施的看法。有部的看法是三合合别有一个法体处生起。好，接着看讲义103页，问难提到且五处生可三合合，许根进士俱实起故，一根过去法或未来，亦是现在，如何合合？这个问题是说，眼处乃至于身处，这五种处升起，可以说是根进士三合合俱实而起个别的五种处。比如说眼根缘取摄境升起眼识，那借由眼识呢，再引申出这个眼处的这个心所法。那之所以名为眼处，是说因为基于眼根缘取摄境生眼识，眼识去了别摄境之后所升起的处对，跟外境的处对，就名为是眼处。那眼处是如此，身处也是如此。那强调，特别强调的这句话是俱实起，意思就是说前五根以及前五境还有前五事，这三法确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在同一刹那俱实存在而起。但是呢，一根还有所缘取的法以及意识，这三法就未必是在同一个时间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意根，也就是一般所常听到的过去意，或者有另外一个名称称为是无间灭意，对不对？无间灭意或者是过去意，代表的就是意根本身所处的时间点是在过去式。那所缘取的法呢，它或可能是在未来。为什么呢？比如说友情，比如说以我来讲，我去想明天会发生的事，我去想下一刹那会发生的事，我等一下要坐捷运，要怎么搭车等等的，这个所缘取的法就是在什么未来的时间点的。那所升起的意识呢，它是处于现在的嘛，因为事升起一定是处于现在事啊，事去了别对象呢，所升起的事，这个意识绝对是处于现在事的。那因此前五根缘取前五境个别升起的前五种处，个别升起的前五种事所处对的外境， 这个根进士是可以同一个时间点，但是第六意根所缘取的法境升起的意识，这三法的时间点确实不同啊，那怎么可以说是和合呢？关键就是在于一般所听到的和合应该是什么？三个要同时才叫和合嘛，三个如果不同时的话，不属于同一个时空的话，怎么能叫和合呢？关键是在这边啊。那因此呢，论主就依着有部的和合定义作为说明。那事实上在有部所谓的和合呢，可以分成两种，可以分成两种。那请先看到注脚栏，就注脚三十六最下方所引用的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事实上已经有探讨相关的问题，所以世亲其实只是将婆沙的讨论做一个简要的收录结录而已。在大毗婆沙论卷197已经有提到五事相应处，就是刚才所称的眼处乃至于身处，是由同一时的根进士和合而生起的，所以可以名为是三和合处，这样的一个道理确实如此，所以说是意可耳。然而意事相应处，意根是在过去，法境或许可以在未来，缘取未来的法境，所升起的意识时间点是在现在。那这三法怎么能称为和合呢？有部就回答，和合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聚起不相离名和合。那聚起不相离呢，就是指时间点是同时的，空间也是在同一处所的，所以称为聚起不相离。那和合的第二种含义是不相为同伴一事，也名为和合。那因此五事相应处是由这两类的和合，因此可以说是三和合生处。意思就是说五事相应处它的和合定义符合前文的两种和合，具体不相离以及同伴一事。意识相应处，所谓的三和合生意识相应处呢，只符合第二种的和合定义，是不相为同伴一事。好，这是婆沙的说明。那因此呢，看回俱舍论所描述的逻辑道理，其实也是类似的。请看到论文第三行，也就是答的地方，此即名和合为因果义成。因果义成就是借由意根、法境以及意识这样的因同伴一事，就是升起所谓的意识相应处，如此的果法。因此因果义成，借由众因缘同伴一事，和合升起意识相应处这个果法。所以呢，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可以称为是和合，或者呢是同一果故名为和合，为根进士三同顺生处故。所以无论是因果义成，或者是借由不同的条件众缘而去升起同一个果法，所升起的果法是同一项的，这样的一种逻辑也可以称为是和合，也可以称为是和合。好，因此意识相应处呢，并不违反所谓的三和合生处。好，所以学习的这一段文呢， 我们又可以增加了另外对于和合这个词的含义。站在有部的看法，和合不一定是说因缘条件是要同处于同一时空的，即使是不处于同一个时空，但是只要同样去承办某一项事业，也可以称为是和合，也可以称为是和合。好，那在普光的聚摄论记，基于这样的讨论，就有去说明因果彼此之间的时间点可以有几种情况。请看到普光聚摄论记的第三段，有个问跟解云的地方，先看问的地方。凡因果相忘，若因忘果，或聚或在前；若果忘因，或聚或在后。意思就是说，因对于果来讲，因一定是在果之前，或者是在跟果法同一个时间嘛。照道理来讲，因不可能是在果之后嘛。如果是在果之后，怎么能称为因呢？一般的常情是这样。相反的，所生起的果对照于因，对照于人生的这个因缘来讲，第一种情况是跟因同一个时间点，第二种情况是果在因之后，所生的是在人生之后嘛。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儿女一定是在妈妈爸爸之后才会出现于世，不可能儿女呢是在爸爸妈妈之前就已经出生了，这不合逻辑道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探讨的是一根是在过去，法是在未来，意识是在现在，那所升起的意识相应处也是在现在。麻烦点就来了，人生的条件有什么？一根、法还有意识，对不对？所升起的是意识相应处，意识相应处是在现在，法却是在未来，这就变成条件因是在升起的果法之后，因为所升起的果法是意识相应处，时间点是在现在，人生的条件其中一种法境时间点却是在未来，缘取未来的法嘛。那因此呢，问题就是提到未来法境如何生现世及现处这两种果呢？这就会变成因是在后，果是在前啊，就不符合一开始所讲的因果相忘的时间点。那基于这样的讨论，普光呢就解释了所谓的得果的果呢，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是说之前所提到的取果跟余果，那取果跟余果，这在有为四种果中呢，果忘因是可以有同时，或者是果法在因之后。那有为的四种果呢，所指的就是一手果、真上果、等流果还有适用果。那第二种果是证所证的境界，称为是果，那这就是无为的果，这边说是无为则灭果。那以前文所提到的无果中呢，就是离系果。好，那第三种呢是相随顺、相由界，称为果。由界的意思呢，就是有假界、凭界的意思了。好，那基于这第三种就比较特别了。果忘因呢，果对于因来讲，可能是在因之前，也可以是在因之后，或者呢，也可能是果因是同时间的。那所通的这个果法呢，通于有为，也通于无为。好，那下文呢就举例了，所举的例子就跟现在聚摄论所讨论的过去一根、缘取未来法境、升起现在意识，乃至进一步再 升起相应的意识处，意识相应处，所代表呢就是果在因之前，果在因之前。好，那果前因后而可以名为是果，这个是根据得果的第三类相随顺相由借故，假名为果。那这样的假名为果呢，非前面六因四缘无果中的果，也就是说不包含在异熟果、增上果、等流果、是用果、离系果这五果之中啊，是只是根据相随顺相假借凭借这样的一种含义，或者是如大毗婆沙论俱舍论所讲的是同尘伴一事故，假借名为果，将之称为果。好，那这是对于三合合身处有部的看法。下一段文所讨论的就是举金布施等的看法解读契经出现的另外一种情况，并不是三合合身处，而是三合合本身就是处。好，那相关的内容就等第二节课再继续做说明。休息到8:05。